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谢谢主召聚我们来听你的话，求你把你自己的经文向我们显明，求你让我们有灵巧的心思，有安静的灵，听能够听得明白，听能够坚固加增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知道如何遵守，如何思想，好叫我们有智慧，能够认识更多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也认识更多我们周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主啊，让我们的知识增加，信心更增加，让我们不只是有能力认识，更有能力行出你的话。谢谢主赐给我们你的圣经，也求上帝保守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在路上的，赐给他们平安通达的脚步，也求主赐给教会渴慕的心智，渴慕认识神，认识神的话，渴慕认识神想要认识一切的事。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到传道书的第八章啊，今天是11月，然后我们今年是下一个月还有一次，有弟兄姐妹建议我们的查经啊，也许可以从明年看合适的机会开始，也许是在传道书告一段落，我们的查经可以有另外一种进行的方式，就是不是都是我讲啊，也许我只讲一部分，然后弟兄姐妹可以有一些分组的交通，针对经文啊。那这个方法之前曾经在台北堂也这样做过啊，大家也为这个祷告啊。我知道听比讲累。我自己听啊，我就觉得听真不容易，而且要全神贯注的听，而且要听懂，跟着讲员的思路走，确实是一个很费力的事。我自己最高的记录，有一次在一次的牧长的培训里面，我一个人啊，从早上8点讲到晚上9点，讲7天。当然那个时候年纪比较轻啊，可是你要知道啊，我最佩服的是听的人，他们听完了，他们还做笔记，他们还要讨论啊，所以我在想说，耶稣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啊。如果说这个世代最需要的是听，那还不如说这个世代最需要的是听上帝的话。我们来看第八章，第八章是整个传道书最不容易解释的一段经文，它不是最难，它是最不容易解释。 意思是说，他的经文读起来，你意思就会懂，可是这个意思很宽，你可以这样懂，你可以那样懂，好像都可以，也都符合经文的意思。所以最不容易解释就是打个比方，十个人来读，彼此不要先事先有任何的沟通，大家各自看，然后各自把自己看同样的经文，你想是什么意思写下来，这十个答案应该同样的机会很小。也许在一节半节经文上也许类似，但是要整个十七节的经文都类似，这个机会是很小。但是呢，经文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理解，不代表没有理解。我们受一种训练，我们希望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观察、理解甚至证实是很精准的。有这样的事，但未必都是这样的事。对神的话没有办法那么精准的认识，但是对神的话可以有合适的认识，用比较学术的话，可以有充分的认识。你知道我们听上帝的话，不同的人听，有的人听到这样，懂了，有的人还没有，他要再往下听，懂了。所以其实不同的人听同样的经文传讲解释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懂的层次跟懂的角度不尽相同，这是好事。这就代表上帝的话其实是够深、够宽、够高啊，所谓长阔高深。所以不要因为经文的不容易或模糊就放弃我们对经文的理解啊。这段经文啊，我想很清楚，我们看第一节，谁如智慧人，他提出一个概念，谁是智慧人。接着他在第四节他说，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定理的原文做审判。接着你可以看这一段圣经到了第十七节最后一句话，智慧人虽然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换句话说，这一段经文是想要做智慧人，但是他的结论似乎告诉我们，智慧人你想要认识更多你想要认识的事情，这是一种智慧的追求，可是最后的结论是不一定能够让你什么都知道，或者是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知道你真正想知道的这么多那到底要不要再追求智慧？我想传道书就是要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啊，用不同的方式跟我们来讲明。 这段圣经如果我们简略的分啊，分一到九节，十到十七节，十到十七节我们还可以把它分十到十四节跟十五到十七节。原因我等一下会说。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九节，特别是前面几节经文啊，就是很不容易解释。谁如智慧人？第一节，谁知道事情的解释？解释的原文可以翻成啊，有一个很有趣的翻译，翻成 solution， 也有人翻成 accounts， 什么意思呢？我们想要用我们的智慧去认识一个对象，一个事件，我们通常要从他的 account， 就是到底这个事情来龙去脉，他的上下左右，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知道，你尽量不要以偏概全，这个叫做事情的解释。另外一个就是事情的，你知道一件事情，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要就你知道的，能不能够让你的知道帮助这个事情能够得到比之前更圆满的解决，对吧？现在在教会当中啊，常常会遇到一些啊，需要比方说婚姻的諮商，那所以有很多人就投身在婚姻的諮商，他需要学习很多相关的专业，他需要学非常多。可是你慢慢会发现，任何两个人一旦他们要进入婚姻，諮商的人如果他够诚实够谦卑，他永远都会觉得他不知道要怎么帮助这两个人，这样合理吗？不是那两个人很麻烦，而是他发现两个人的事情远远超过你的心理学，超过你的脑神经学，超过你的社会学，超过你很多你觉得你已经懂的东西。这个是代表说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跟能够更完善的解决。谁是这样的人呢？接着，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的脸上的暴气改变。这个非常有趣啊！如果智慧，当我们追求想要认识一个人一件事或者是一些人一些事啊，他的来龙去脉跟他的啊，能够朝更好的方向进展，圣经在这里提到他会不知不觉让你这个人的长相改变，你觉得是不是很有趣？你相不相信这个事啊？我们老祖宗说相由心生啊，你们仔细的看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想什么事情你就会成为那个样子，如果你一直想那些事情。他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们的面相改变，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你有没有智慧，你 在不在追求智慧，其实你不用告诉别人，别人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你如果你要照这里讲，脸上的暴气改变，暴气它的意思就是鲁莽、冲动。所以有智慧的人，他会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不大容易有太剧烈、夸张的表情，这样明白吗？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啊，你知道哈，夸张就是夸张，而且越来越夸张。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没有想清楚、听明白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要表达你的喜怒哀乐，就进入了鲁莽和冲动的，对吗？我们有的时候很快的很高兴，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高兴太早了，因为事情不像你想象的这样。所以啊，一件事情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回应它，这个跟智慧的寻求是连在一起的。啊，我想他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啊，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表情应该是相对比较和善而稳定的，你们觉得呢？这个暴笑、暴哭、暴怒、暴喜都需要改变一下。那你怎么改变呢？照镜子没有用的，每天照镜子然后看自己怎么笑啊，这个没有用的。你必须要学做一个智慧人，就是下次听人家讲一件事情要从头听到尾。你觉得简单还是难？因为从头听到尾很多是重复的，很多是不相干的，很多听了就烦，你知道吗？可是你不听完，你的表情一出来，人家就会知道你在听什么，是不是？当人家知道你不耐烦的时候，他不会讲了，他也不会把这整个的事件往一个正面的方向陈述。啊，琪姐是老师，你知道老师最大的鼓舞是什么？就是在课堂上看到学生的脸发光，看到学生脸上的暴气改变，然后他就得到什么非常大的鼓舞，然后就舍命陪学生。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接着第二节啊，他讲说我劝你，原文是没有的，他说要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着神起誓，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第四节，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第五节，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审判。你可以发现啊，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好像都跟一个人物连在一起，那个人物叫做王。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是王，在耶路撒冷做王，一个做王的人写王在想什么，跟王期待他周边的人怎么跟他应对。现在讲起来就是老板写一个自传，写到他希望他的同仁怎么跟老板相处。我是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讲。那这里面呢，第二节 要遵守王的命令。可见得从第二节开始，甚至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它整个场景非常有可能是发生在当时候古代晋东王朝的宫廷啊，一个正式的场合，所以啊，传道书也好，箴言也好，我们读起来就是一句一句一句好像字字珠玑的箴言，或者是劝勉，或者是说啊经历，或者是说真理。可是你仔细的读，你会发现一段一段，甚至一句一句，它的背后其实是发生有一个场景，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啊。我觉得我们想一件事，看一件事情，应该是从一个具体的场景出发。那这又怎么样呢？这就代表啊，如果第三节他说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这句话非常难翻译啊。意思是说，你知道我们跟一个有权柄的人，一个有权威的人，一个有掌握你的啊升迁，掌握你的薪资，掌握你的情绪，掌握你的甚至生死的人物，像王一样，你在他面前你怎么做一个智慧人？所以他这里的智慧先从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当你面对一个王，你要怎么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前面第二节讲到，就是第一个，你的应对会彰显在显明在你的表情跟肢体语言上，所以这个你先要从这里掌握好。接着他说要遵守王的命令啊，这句话一来，我们现代21世纪的知识分子，受过好的教育的人，我们通常就不大容易往下读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如果我们假设这个王是所罗门王，有没有这个可能？如果有这个可能，你觉得在他面前因应跟他应对，听他说话，然后让你遵守，难不难？难还是不难？没有你想象的这么难，对吗？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太快的假设王都在说错，王都是靠权力。一个能够成为像所罗门王这样的人，他一定有一个足够他成为那个角色的能力、知识和智慧。如果这个王不是所罗门王，假设是一个泛称所有掌握权力的人，第一个不要急躁。急躁这个字呢，就是一个模糊的字，它的原文可以翻成急躁，但是它更好的翻译也许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不要惊慌。有一个很有名的旧约学者，他翻成 Do not be stupefied. Stupefied. 你知道哈，见到大人物，你如果是没有见过大场面的人，你碰到大人物，大人物讲两句话，做两件事情，你会在那里会不知所措。所以Do not be stupefied， 不要被这种人吓到。所以呢，要让自己的心要够平稳，是面对这种在各方面条件权力优于你的时候， 你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这样你才可以知道所有事情的 accounts 跟所有事情的 solution， 很重要，对不对？我听过一个我自己的长辈啊，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他是军人，他后来在军，他做到上校退伍，因为他本来可以升将官，因为一件事情让他这条路就是绝望了，因为他当年是孙立人很重要的一个部属。各位你知道孙立人的事情，我不管你知道多少，凡是跟他有关系的人全部都没有办法往上走，他是其中一个。他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他曾经有机会可以升将官，在那个时代升将官之前有一个条件，就是要 interview， 谁 interview？ 蒋总统蒋中正，他要一个一个 interview， 就是所有的人如果要准备升将官的排队到总统府，他一个一个跟他讲话。那他们那一次去的人有几个人，他说其中就有人 be stupefied， 他说一站在那边还没有讲话他就开始会颤抖。他讲的是真的，因为他是目睹的，可是他自己去他 OK， 可是因为知道他的背景，当他没有机会升的时候，他只有退伍了啊。意思就是说，不要惊慌失措。惊慌失措是一个让智慧受到亏损的一种回应方式。那你说我天生就是容易紧张啊？所以要认识上帝，后面有讲要敬畏神。当你敬畏神，越来越多的敬畏神，你就越来越不会那么的敬畏人，或者说害怕人。人能把你怎么样呢？在我里面的比什么世界都大。接着他说不要惊慌失措。还有一种人呢，碰到有权力的人他会想跑掉，对吗？想离开现场，他不知道怎么回应的时候他会想要逃避。哎，你有没有这个反应？人多多少少碰到自己不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人都会自觉的想要逃避。当人逃避的时候，他会想一些其实不真实的借口，有的时候会成，有的时候不成。但是逃避是一条路，可是逃避不见得能够让我们知道事情的全貌，这是必然。接着不要固执行恶。这个恶呢，它的原文是 a harmful thing， 就是一件会伤害人的事情。他说如果你来到王的面前，你不要坚持或者是持续在做或者涉入或者是参与一件对人有伤害的事情。那对谁有伤害呢？我想第一个就是对你这个站在王面前的人有伤害，第二对 王假设要借着你去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的人，在当时很可能就是所谓王治下的这些臣民，他们会受到伤害。 Do not persist in a harmful thing。 换句话说，这个关键在固执。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英明到他从来不会想错做错的人，包含所罗门。我们也不可能在王的面前总是做对做错，做对想对。可是当我们跟王应对的时候，当你警觉或察觉到有一件伤害你自己，甚至伤害更多的人，伤害王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读中国的史书啊，唐太宗有一个谏臣叫做魏征，他就什么，就跟他的皇帝就拼了。我告诉你啊，魏征是真有其人，他是一个御史，也真有其事。但是你们大概都是看连续剧看来的魏征啊。如果你真的是去读这个唐史的时候，你会发现魏征是有分寸的啊，因为那一条线跟他这个人跟那个皇帝对他的认识和信任加起来，他自己有一条线，他不会像我们想象的就是这么莽撞的冲过去啊。为什么呢？这里的重点是一个有权力的人跟一些辅佐有权力的人不一定会自觉到他们会决定一件有伤害人的事情。当这个事情出来的时候，下面他讲，他说第一个你不要跑掉，对不对？你不同意他这个老板，你想的我觉得是不对的，不干了，这是一种反应，对吗？第二种反应就是被这个老板的这种决定啊，弄得他惊慌失措。接着他说，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这句话听起来是，那这种老板还得了？这种老板就是随便来的啊！我告诉你，这句话他的意思本身啊，没有褒贬的意思，他只是要告诉你，一个做王的人，最后他决定一件事情，最后那个力量根据在哪里？在他的心里。他听完你们所有人的想法、意见之后，因为他要让这件事情做成，很可能是有伤害的。他知不知道有伤害？他可能知道，可能不够知道。但是他一定要心里面很笃定，对吗？一个心里面没有主见的人，事情是做不成的。那你告诉我，他坚持他自己的意思，这样对还是错？对一个有智慧的人来讲， Do not be stupefied。 我们常常会说，老板你太固执了。我告诉你，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跟他一样固执了，不是吗？所以老板有的时候听这个话听不进去，为什么呢？你凭什么说我那么固执？你说我固执的前提是你也很坚持你说我固执的事情嘛，对吗？其实这双方都照什么意思做？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思不一定不好。前面讲到，谁能知道事情的全貌和解决的方向？所以其实这两招在宫廷里面，一个是辅佐有权柄的人，一个是掌握权力的人， 其实他们最后都要学习一件事情，双方的心意会不会变？会。该不该变？该变。但是呢，有智慧的王搭上有智慧的臣子，他们双方一起共事的时候，他们要警觉一件事情，不要固执行恶。所以要不停地评估这件事情的影响伤害有多大。当你感觉或察觉到有伤害的时候，就不要 persistent， 不要一直坚持。哎，我碰过很多很愚昧的老板啊，当他决定了，他很有魄力，他不管事情好坏有没有损害，他就什么，我们说叫一条筋，有没有？但是到一个方，换一个方向说，叫少一根筋。我觉得他不是少一根筋，他只有一根筋，他其他的筋都没有，就他没有办法什么衡量，没有办法斟酌啊！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放诸四海随时随地随人而不变的所谓准则，我不大相信。我相信有准则，但是我不相信有一个准则可以因人因事因地它都不变，都可以这样做到底的。我越来越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即便你的利益是善的，即便你的方法是好的，但是因为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对象，你自己心态的转变都会影响这件事情，最后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是不是这样？我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例子啊，你们都知道癌症的治疗啊，如果是比较严重的都要做化疗，对吗？你们如果认识多一点做化疗的病人啊，有的人是一个礼拜做一次，有的人是两个礼拜做一次，有的是三个礼拜做一次，有的剂量轻，有的剂量重，有的是先化疗后开刀，有的是先开刀后化疗，有的是先化疗放疗再开刀，有的是不开刀不化疗不放疗。琪姐当初治疗的时候，台大有一个肿瘤科，就是最后决定化疗怎么用药剂量啊，那个医生我记得很清楚，年纪不大，我就问他，你这个剂量到底是怎么决定？台大的医生哦，他讲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治疗癌症化疗的用药是一门艺术，所以我们这些病人都是什么艺术的结晶，这样明白吗？其实我想他的意思是，这里面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谁应该怎么办，所以他是且战且走，明白吗？就是用了第一次的药，再来看第一次的效果，再看第二次。所以我们认识一些长辈啊，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做完疗程，他就被接回天家。为什么？这个医生没有错，但是这个医生没有什么智慧。因为很多医生啊，我碰过一个，他一上来啊，就用很重的药剂做化疗。各位，你知道化疗的副作用，如果用量很重的话，是很辛苦的。他说没有关系， 先种再清，种的时候把所有可能有的癌细胞一次把它统统解决掉。做完第一次白血球1000，各位知道1000是不能再做，它至少要3000，所以等了再2个礼拜，到了3000再来一次，不足1000，医生再等再延长，做了3次以后就病情就没办法控制了。后来这个家属不能接受，家属不能接受就告这个医院，有没有用？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他说我们整个医院的用药有一个准则，这个准则是根据美国什么什么标准，我不管你是谁，我反正照规定打，这样明白吗？这个家属就很辛苦，但是也无从投诉。后来这个事情当然就过去了，因为跟医生打官司啊，你是我还没有听过会打赢的啊，因为里面的美嘎都是他在说了，你根本搞不清楚。好，我们回到圣经，他说那如果我们都是像王一样，我们都有一个目标，我们既不要跑也不要怕，我们都要随时衡量我们所做的决定有没有带给自己和别人有伤害，然后随时可以调整我们的节奏。第四节，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这句话是不是觉得说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好像听起来有一点不是非常的舒服啊？但是他要强调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传道书王的话跟上帝的话都是属于有权威的话。前面已经讲到不要固执，第四节提到王的话有权力，有权力的时候要怎么办呢？第二节，遵行王的命令。我们还没有遵行，我们听到要遵行我们就火大了，对吗？你会不会这样？这是人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质啊。我们回到第二节，他说你要遵守王的命令，下面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你怎么理解这句话？有两个理解的方向。它原文呢、下面一句既指神启示，理当如此。如此是如什么此？这个此是什么？这个此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王的命令就几乎等于什么？神的启示啊，就是我们奉神的启示遵行王的命令。换句话说，王的命令被赋予一个从神来的权威，那就天下无敌了。但是第二个解释意思是说，王的命令 yes， 但是要照着我们在上帝面前所起的事。换句话说，王的话是一个权威，在当时人的世界里面是最高的权威。可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当要服侍一个王的时候，王的权威是 yes， 但是还有一个权威是要让我们能够说的温和一点，是能够 balance 王的权威，说的再严厉一点，是让我们不要被王的权威全然的掌握和辖制。那个是谁？那个是耶和华的话语。所以啊，为什么传道书说来说去啊，第12节，罪人虽作恶100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 所以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权威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从敬畏神而来的另外一个我们信服的权威，这条路就非常难走。我所谓的非常难走，是指的你会失去方向。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做基督徒难，不是难在你工作做不好，不是难在你做生意赚不到钱。做基督徒难的是，你除了做工作要做好，你除了你要把钱赚到，你还要有一个让你不能够照着别人那么顺的方式去做好你的工作，然后去赚你要赚到的钱。因为你有一个所谓在神面前所起的誓，这个誓是什么？在我看就是终身敬畏神。你告诉我，这是一个压力，是一个紧箍咒，还是是一个保护，还是是一个力量？在我看，它是一个信心。就刚刚的十二节，这个世界真实的状况，你会看到很多作恶的人，他作恶多少次？百次。结果呢？倒想长久的年日。下面一句话，然而我确实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你告诉我，这个看法从哪里来？智慧人的看法从哪里来？如果不是从上帝话语的启示，我想你很难找到这么坚固的根基。有人就说，长老，你的意思说基督徒就苦哈哈苦一辈子哦？终究必享福乐。恶人呢，罪人呢，是享长久的年日。你告诉我，长久的年日跟福乐有没有不同啊？所以你不要误会了，活得久不代表什么福乐。福乐是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会讲，我觉得这个是整个传道书的分析啊，跟观察非常的细腻婉转而复杂，可是他提出来的所谓 solution 啊，其实非常的单纯有力。我先讲答案啊，单纯有力啊，十五节，这就是传道书对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最单纯有力量的一个引导。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神所赐的。你注意看啊，前面讲到两种价值，一个是长久的年日但没有福乐，后面讲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不一定长久，但是只要他过的日子，每一个日子都有什么？都有神所赐的喜乐 ，enjoy。很多人说啊，我只要开心就好。哎，我告诉你，开心跟喜乐不一样。开心是想办法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想办法不要去做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这里面讲到的，在神所赐给他一生的年日，莫强如吃喝快乐。请问你，强如吃喝快乐的前面，有没有看到恶人年日长久？有。有没有看到义人常常找夭折？有没有？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世界有非常多令你气愤不公平的事情？有没有？有。你先不要想你要怎么改变它， 你先要想你怎么样在这样的真实的世界里面活着的时候，你不是被他伤害的那个人，你怎么出来？这个出来就是吃喝快乐，这是一种信心经营出来单纯而有力量的生活。你慢慢懂得传道书他在想什么、哦、很多人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啊、这个没关系，这个我们再回来看、啊、第五节，如果我们遵守王的命令，他说必不经历祸患。祸患的原文就是前面的 harmful thing， 意思就是说我们先从遵行 obedience 开始，我们先让自己不要处在一个受到伤害的位置和生活里面，你才有机会看清楚整个事情的全貌。弟兄姐妹、我觉得他这里面讲到遵行王的命令，并不排除王是一个有智慧的王、啊、那很多人说那王如果没有智慧呢？我觉得这句话讲的时候你要稍微留心一下，你已经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确定你比他有智慧对吗？你真的那么确定吗？我是很怀疑，我们通常都是在我认为对的事上他都是错的。那你是没有碰到高手，如果你真的碰到高手，他在你认为对的事上他会让你觉得你可能是错的。因为这个世界啊，他最后不是靠这些事情啊。接着他说王的话有权力，他的权力不只是让人有遵行的轨道，第二，让人离开伤害。换句话说，服侍王的人也好，王本人也好，有权力的人跟服侍有权力的人，我们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非常有可能就是在神面前所起的事不要因着你或者因着你服侍的王带给人伤害。罗马书第十三章，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我们不一定会做对人有益处的事，但是我们一定可以警觉到我们不要做对人有伤害的事，对人有伤害的话，对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人吵过架、哦、有人就是很喜欢吵架，吵架就是沟通，常常沟通就常常吵架，吵久了呢就是沟通。你们猜猜看，吵架里面即便它是一个很正常的沟通方式，会不会有伤害？会不会？你很难说都不会，对吗？当你觉得不会的时候，谁如智慧人知道事情的全貌呢？所以啊，多言多语难免有错，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要心急发言。原因在哪里？不要经历让人伤害的事。所以王的命令在上帝的誓言里面，他有一个方向，他自然有一个约束。有一天你变成一个掌管权力的人，你不一定都做对的事情，但是你一定不要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我们读中国的历史啊，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贤君啊、名臣啊，都有两个目标啊，治国都有两个目标，一个叫兴利，一个叫除弊。除弊是什么？就是把所有伤害百姓大众利益的制度把它想办法调整或者是改善或者是废除。什么叫兴利？兴利就是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但是是对老百姓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事情。那你告诉我，兴利容易还是除弊容易？我看过很多这个古代的这个名臣的这个说法啊，其实有超过一半的这些有能力的能人能臣啊，他们都觉得除一弊啊胜过兴十利，因为我们的基础是在很多的伤害之中。所以你慢慢就会发现智慧、啊、什么叫智慧？它不是那么复杂，但是真的又那么简单吗？第五节，但是当你抓住不要让自己、让王、让服侍王的人、让周遭的百姓经历伤害，那么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审判。换句话说，没有一个决定它永远是对的，也没有一个决定它永远是错的。任何一个决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看为好的事情，它最难的不是它好不好、对不对、有没有价值。我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为什么呢？民主自由是不能讨论的，对吗？那是最高的价值，动不动这是全世界的主流。但是我们现在真正的困难，包含美国、英国现在面临真正的困难，不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而是什么时候把什么样的民主、什么样的自由的价值，用什么方式造成最少的伤害，让它实现出来。但是我们通常都在这件事上出现非常大的瑕疵，所以啊，你们也不要太着急。现在这整个的世界，包含我们这个国家在内，就是一群没有智慧的人在掌管这个国家。你说长老你也太夸张，人家都是高学历的。还好啊，所罗门从来没有提到学历。重点啊，我不是要论断他们，我是要告诉你们，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时不无时无刻不在斟酌的是 timing 和这一个决定带来的 judgment。 就是说 judgment 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就是我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决定，一个明智的判断。可是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你做任何一个事情一定会带来一个造成别人的一个审，叫做惩罚、刑罚 judgment。 要不停的衡量，不停的衡量，谁能知道事情的全貌呢？谁能知道事情解决的方向呢？所以很多事情可能要快，很多事情可能要慢，谁知道快，谁知道慢？我自己觉得这绝对不是选举可以选出来的。所以不要相信选举，你现在越来越清楚了吧？选举其实是一群没有智慧的人 用一个没有智慧的方式做成一个没有智慧的结果。那有人问我，长老，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你听了你不要笑啊！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对吗？你人没有更成熟的智慧没有用的啊！什么事情都想要用自己不要别人的方式做，真是辛苦啊。第六节，当一个智慧人，越来越多的智慧人，他们不停的想要知道的是 timing， 不停的想要知道的是这个 timing 做的决定带来的后果造成的影响。第六节，各样事物都有时候和审判，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这里的苦难就是前面的祸患。我要告诉你啊，一个行恶的人，或者是一个做出有伤害的事情的人，不管他是哪一个阶层的人，当他做的时候，他有没有压力？有没有？我告诉你，真正你做一个你觉得对的事情，后来你感觉这个伤害到很多人的时候，你是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的，是不是这样？你会受到一个只有你自己没有办法才能够面对的一个重担会压在你身上。很多人睡不好觉，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你啊，好好的来到神面前，弄清楚你到底在什么事上需要悔改。如果我们看一个智慧的人啊，圣经在这一段经文讲到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第六节不能只根据一个原则，不能只根据老板喜欢，不能只根据我觉得是对的，要酌情，要衡量整个事件的各方面的发展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智慧人，第七节，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哦，这个是一个有智慧人很重要一个特征啊。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什么都知道，他告诉你没有问题，一定是这样，那是一个极其愚昧的人。如果你把一个公司、把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交给这样的人，你很快就会看到那个结果啊。这是，换句话说，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必须要学习在一些事上看清楚。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有时候有刑罚。第二件事情，在第六节的后面，所有伤害的事情都会带给那个伤害人的人一个他承受不了的压力。第三件事情就是他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这是有智慧的人。第四件事情，他不知道明天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换句话说，你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这个叫 what。 第二个，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 when。 这两个 W 你都不知道，当你都不知道的时候你来做决定，我觉得你就比较有智慧了。很多人说，那怎么可能，我们就是要预测将来嘛，将来预测了我们根据我们的预测来做决定嘛。你知道全世界最敏感的，他们说就是股票市场，对不对？股票市场所有想要帮助你赚钱的人每天都在告诉你明天会怎么样，对吗？那你告诉我，明天谁会涨，谁会跌，跌多少，什么时候跌，谁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每一个跟你讲的人都说他知道，对吗？但是每一个说他知道的人后来都证明他什么，还是不知道。所以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告诉别人， 你们要来投资股市，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会涨，我也不知道什么会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跌什么时候涨，那你要来干什么？那你就好好的把工作做好。那如果这四件事情啊，一个知道伤害会压伤人，所有的事情都要斟酌它的条件和时候。第三件事情就是不要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事情会什么时候发生。当你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如果所罗门王讲出这样的话，他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王？是。如果服侍所罗门王的这些周遭的人是这样的人，我觉得第一节就更有意思了。谁如智慧人？谁知道事情的全貌？其实如果你看第七节，你会发现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没有人知道没有什么关系，承认自己无知是有智慧的。所以有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叫 Whitehead、他说人最大的无知就是对自己的无知。无知，这样有听懂吗？人最大的无知是对自己的无知。无知，这就是哲学家讲话了、就是否定的否定的否定，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大学问，意思就是提醒你，你知道的很少，但是你仍然可以学习在知道有限的情况之下，怎么样把自己生活、自己的思想经营得更好。接下来、他说第八节，他连续讲到就是没有人有权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这里的生命的原文是那个 breath， 就是人的气息、希伯来文就是 spirit、也可以翻成灵，在这里应该就是翻成人，让人活着的那一口气。他说没有人有权力掌管自己这一口气，将这一口气留住。你知道死人跟活人差别在哪里？就差一口气。你想要不死，就要把这口气留着。你留得住吗？你不要看啊，它是从里面出来哦，但是你没有办法让它不出来，你也没有办法让他一定要出来。这口气不在人的手里，人再有权力，没有办法决定怎么样延长明天的生命。因为前面讲到王，前面讲到权力，前面讲到做一些决定，他有命令，前面讲到命令能不能带来伤害，前面讲到时候，前面讲到这个时候带来的后果，到了第八节第九节讲到生跟死。一个有智慧的人通常会带给智慧，会带来这个有智慧的人一定程度的权力，对吗？但是世界上再有权力的人，再有智慧的人，都会在这两件事情上显得自己很无奈、无助也无知。什么事情？就是生跟死。你不能让自己多活，你也不能让自己什么时候死。有的人说不一定啊，我可以自杀。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让我读这一节圣经啊，我会很清楚的告诉你，权力不能用在决定人的生死。 如果你用这个权力来决定自己或别人的生死，这个就叫什么？伤害，对吧？而且是很明显的伤害，这个叫祸患。那这又怎么样呢？他说这是一场征战。换句话说，我们都想多活，我们都想什么？慢一点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我们通常加个条件，要健康的活，对吗？要健康的活。我告诉你，这是一场征战，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那么简单。再过来，他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作恶的人他没有办法用作恶让自己活久一点。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为什么作恶的人会做百次的恶，会一恶再恶？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啊，说谎是为了让别人不要发现他的真相，说一次谎就要继续什么？说谎，圆谎，那谎就会越说越多，对不对？那你告诉我，他继续说谎的目的是什么？是救谁？想救他自己，明白了吗？所以你不要觉得作恶的人都是傻瓜，作恶的人他在想要救自己，那能不能成呢？圣经说他终究没有办法享福乐啊，享福乐。所以呢，这段圣经变成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权力、权位在生死面前 Nothing， 什么都不是啊。如果你们看到这些这个医院啊，这些将要临终的病人，不管他过去是怎么样叱咤风云，结论是什么？他没有权力掌管自己的生死。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就不要把自己的智慧用在什么？想尽办法让自己抓住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抓住自己的死期，有没有？我的公司 有好几位年轻的同事啊，女同事啊，先后啊有六个女同事都在我们的公司服务的期间做了妈妈。我们有一个很娇小的女同事，啊，她很厉害，她已经第二胎，最近啊，她那个很娇小的女同事，她第一胎生的时候，她说她要自然生，她想尽办法自然生，结果破水以后送入产房，结果弄了48小时，最后还是什么？还是破腹。可是有意思的是，他自己很小，但是生出来的小孩都是3000多，都很大，而且都很健康。我是要告诉各位啊，现在很多人生小孩是要算好几点几分，有没有跟那个医生讲好，把这个刀切下去，这个叫，原来我这样讲，这个叫愚昧。为什么呢？因为你试着要用你的意思来什么掌管一个不该使用权力的领域，这个叫敬畏神。很多说，那万一不是这样的话，遇到什么风险怎么办？好了，所以风险呢，就在第10节到15节，他就说这个世界的真实的面貌是让人感觉不公平的，不管是因为权力的行使不正当，或者是 使用权力的人本身有瑕疵。但第十节他进入到另外一个场景，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人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这个场景就来到了二兵，这样懂了啊？一兵二兵，你常常会发现你觉得好人通常都什么死得很惨又死得早，那些你觉得这些人真糟糕的人，哎，他风风光光的安葬啊。这里讲到的是恶人埋葬，就是有一个让人羡慕的一个最后这一段路，有很多的人从人得到很多的荣耀，但是行事正直的人却不能够进入圣地，就是圣殿啊，在城中被人遗忘啊。就对照了前面恶人啊，就是总被人纪念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希不希望有人记得你？你不要问别人，你问你自己，你希不希望？我读圣经的结果，我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啊！我觉得不要有人记得我是上上大吉。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有人记得你？你要人家记得你，你想干嘛？这都是虚空。圣经只有一个，神纪念你才会到永久。圣经说没有一个人会被人纪念到永久，没有的。会吗？你有看过扫五代的墓吗？现在你走了，你的儿女能不能把这个墓扫齐你都没把握了，你还想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那扫墓又代表什么意义呢？要人纪念嘛，对吗？真的有价值吗？我觉得这是虚空啊。他说因为断定人的恶行，罪名的原文是恶行，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这一节圣经十一节啊，他说人犯了错就要判刑，判刑就要执行这个罪行，但是通常审判都有个过程，这个过程会让即便最后定了罪，那已经叫做 delay judgment 或者叫 delay punishment。 第十一节他说这样子会鼓励什么？更多的人作恶，因为 delay。你们记得啊，前一阵子不止一次在家讨论什么叫治乱世要用重典啊，就是要加重刑罚。照第十一节的看法啊，重点不在加重刑罚，重点在速决、速审、速判、速执行。所以任何一个 delayed righteousness都在间接直接的鼓励这个恶行还会继续的滋长。所以你不要看这件事情啊，这人家2000年前就看得那么透彻了。所以呢，我们从小事上来看啊，你在家里啊管教你的孩子啊，要什么？速审速决啊，不要拖延，才会带来你想要的效果。同样的，如果要奖励他，要什么？你如果做得好，明年生日的时候我怎么样怎么样，你明年，他明天都受不了了，你跟他讲明年。这就代表我们的思维啊，其实是一个怠惰的思维啊。我的重点并不在评论这一节，我的重点在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处处都存在他所谓的可能出现不公平的地方。第十二节是这样子，但是 第十二节十三节，他却把这个不公平引到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即便你看到不公平，但是敬畏神仍然是在不公平的真实世界里面唯一一条出路。好，有人说，如果都是那么不公平，上帝把他弄得那么多不公平，我干嘛要敬畏神？有人曾经问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说，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罪恶？如果真的都是这样，我为什么要信上帝？那个牧师说，你要信上帝，因为这些不是上帝开始做的。第二个 argument， 他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恶？因为有这么多恶，我就不要相信上帝。上帝如果让这么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跑来跑去的，这个上帝有什么值得我们相信？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这样讲，他说，那你们怎么解释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良善呢？你为什么只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恶让你过不去？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在这么多恶里面有基督徒、有教会尽心竭力的要敬畏神？请问你这个事情怎么解释？他们是盲，他们是瞎，他们是没有脑子，你真的这样想吗？所罗门他看清楚所有的事情，他指一条路的时候，他说恶人时间长久，在第十三节，他的年日像影儿。影儿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他不真实，他不是那个实体，他是实体的影子，所以你看到他好像不错，但是他并没有办法享受福乐。如果我们换到前面来讲，第七节，他说人的恶，人伤害别人的事，重压在他身上。你告诉我，这个是不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好，第二个所谓影儿啊，你们知道影子啊，你知道影子啊，在日正当中的时候是正的，对不对？快到日落西山的时候，它是什么？很长的影子，对吧？所以影子很长，代表你快开始了，还是快结束了？所以不要为着自己在人的面前，在自己以为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很幸福啊。我没有权利去论断别人啊，但是我知道圣经写的是真的，因为这是一条信心的路。这条信心的路，让我们在有义人也有罪人的路上，持续追求奔跑上帝的路。有人这样讲啊，上帝造的世界真好，为什么？有义人有恶人，好在哪里？他说当你看到恶人的时候，你会看见谁的恶？自己是恶人。当你看到义人的时候，你会看见自己虽然是恶人，仍然什么？有盼望持续的奔跑下去。所以这个世界造得刚刚好，有生命树的果子，也有分别善恶的果子。我们不一定适合都是好人的世界，因为我们不是什么，不是那么好。我们也受不了都是坏人的世界，因为我们会跟着更坏，对吗？所以不要觉得这个世界带给我们问题，你反过来想，这个世界能够支撑我们用信心活下去。 所以就到了第十五节，第十五节就是敬畏神信心的日子，怎么样活下去，我就称颂快乐，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吃喝快乐是什么意思啊？吃喝在当时农业的社会，吃喝是怎么来的？不是买来的啊，不是 Uber Eat 啊，是自己种来的，是后面讲劳碌中时常享受，对吗？你没有劳碌，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吃喝。你不能享受吃喝，你不能享受劳碌夺来的吃喝，你就没有办法经历那个那么单纯而有力量的喜乐。七姐最喜欢在另外一节圣经啊，当与你的妻啊快乐度日啊，就是换句话说，日子其实没有那么复杂。而那么单纯的日子反而见证了一件事情，我们不一定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神让我们知道的事上，我们可以敬畏他。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种能力啊？第十六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界上所做的，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所以知道是受限制的，因为人是有限的，可是人想要突破一些限制，知道更多他想知道的事情，可是任何你投入更多想要知道的事情，你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力气，你就不能好好睡觉，对吗？你就不能保持精神饱满，所谓不合眼，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什么？都是不睡觉不合眼，对吧？我们想干嘛？我们想知道更多我们想知道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活出我们该活出的。所以要化繁为简啊，然后直简预繁。我相信你脸上的喜乐的荣光跟你脸上展露出来改变过的那个智慧的荣耀，会让你周遭的人，让那个有权柄的人，让跟你在一起的人都经历到信心的日子，其实是单纯又有力量。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这是你的道，愿你把你的道存在我们心里，不只是明白，也让我们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叫我们可以行得出来，看得明白，让我们经历喜乐，也让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敬畏你，让我们不要被世界影响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追求。谢谢神，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